我们过去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讲观察，要用新鲜的心情，要用口把它念出来，我们要很仔细的看它，一个字都不要漏掉，一个句子都不要跳过，而且那个时间要长，你太快的读过去，很多东西你没有看见。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到如何观察的第五步，要博，广博的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出来的，圣经是用别的语言写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有翻译的问题。一个语言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之后，可能它中间的过程会造成一些不够准确，那这个不是翻译圣经的人的错误。我请问你，莎士比亚怎么翻成中文呢？我们的诗这个文言文怎么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呢？我认识几个参与翻译圣经的人，他们真是苦啊，因为用太现代的语言翻可能翻不出那个原意，可是你用太古的语言翻又翻不出现代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所以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缘故，我鼓励很想好好的仔细的把圣经读懂的弟兄姐妹多预备几种不同的版本，我们盼望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读和合本是很多人的，现在有人读新译本，有一本已经很旧的版本是吕正中翻译的，比较按照原来的语言直译过来，那你又有一个直译的，又有一个意译的，那你可能对你来说帮助很大，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进去。你知道人要两颗眼睛，因为一颗眼睛可能看不清楚远近，那两个角度看就能够把那个远近抓到什么在什么的前面。如果你弄几个版本就不错的，英文也有几个版本很好的，现在 NIV 很多人在用，早期 NASB 也很多人在用，以前 King James 很多人在用，现在有个 New King James 也很多人在用。那我们不要很狭窄的说一定要用这一本圣经，然后别本圣经我们就不看，但是圣经这一本书其实是意识有能力，不是字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而不是这一本圣经的版本怎么翻译的。那我们需要探求原来的语言的真实的意义，而且希腊文有它的特色，希伯来文有它的特色。那些教希腊文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用中文读，感觉上读圣经好像读黑白版的，但是如果你读希腊文的圣经好像彩色版的。那如果你说我没办法读希腊文，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没办法用希腊文读圣经的，可是你可以用英文嘛，而且不同的版本你可以看，可以让我们用博的角度来读圣经。我今天带你们看一段圣经好吗？那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这里是提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又跑去打鱼的一个记载。3节的后半段，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就发现，哇，耶稣很爱他们呢。他们一夜打不着一条鱼，那时候天将亮了，饿得个要死啊。结果呢，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们一看，我们就说耶稣真是爱人啊，真是爱门徒啊，而且要教导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就先给他们吃饱。那如果你这样读，我不能说错，因为中文的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可是呢，希腊文是什么呢？那我只是把它翻成英文啊，它是 not any fish have you。 如果我们把它用英文来把它翻译出来，就变成什么呢？他说 you don't have any fish do you。 英文的版本有许多的翻译在这一节上面翻的不一样，因为原来的希腊文你要意译还是要直译，直译就是说你就把那字翻出来就好了嘛，意译就是说到底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是直译的话，怎么写我怎么翻嘛，可是你不一定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如果你说我把它意译， 那你怎么确定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怎么确定他一定这个意思呢？按照中文翻译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重点是放在耶稣关心他们肚子饿的事情。可是原来的语文不一定只有这一个解释嘛，他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你们一条鱼都没有抓到，难道你们有抓到吗？那这个意思可能更深咯。中文的翻译如果是直译的话，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抓到任何一条鱼吗？你们难道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吗？感觉也不一样啊，表达了耶稣到底要做什么。如果强调他们说，你们没有打到任何一条鱼吗？你们难道连一条鱼都没有打着吗？可能重点不在关心他们的饮食哦，而在关心他们怎么会去打鱼，一夜没有打着什么。门徒听了这句话就会吓一跳的，因为他们过去有这个经验，他们曾经一夜没有打着鱼。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发现那个是主，他发现说，哟，以前发生过这种事情，现在又发生过 这种事情。那如果你整个的场景你再想一遍，可能翻译成你们有吃的没有，还不如翻译成你们没有打到任何一条鱼吗？你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后面的解释说，耶稣关心他们的食物，耶稣关心他们的肚子饱不饱，这个是根据观察出来的才做这个解释。可是现在耶稣不是观察他们的食物，耶稣是观察他们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叫他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一个晚上没有打着，以后他们一打两船的鱼满满。最后这一次行神迹，又让他们看见，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你观察影响到解释，我也不能说那样的翻译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更仔细，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盼望你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读经学习的过程，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的彩色，而不是黑白。我们再看一个圣经好吗？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到九节，这里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后来九节一直到十五节都在讲女人，所以我们的感觉是八节讲男人，九节到十五节讲女人。我们就说，哦，原来啊，圣经上记载到保罗对于当时，那也很可能可以应用到今天，男人应该怎么做，女人应该怎么做。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的读下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里讲到女人啊，好像越讲对女人越严苛，很多人都说保罗有重男轻女的嫌疑，而且保罗有讲话前后不一的情况，因为这里说不准女人讲道，不准他辖管男人。可是你看原来的语言可能看得出来一些差距，愿男人无愤怒，这里的男人是复数，九节十节讲到的女人是复数，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的女人是单数。近代的研究圣经的学者越发的认为，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个女人应该翻译成妻子。所以你就发现，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是给男人的，愿女人廉耻自守是给女人的，这些都是复数。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夫妻关系的，那个做妻子的应当如何。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圣经啊就比较完整了。因为教会里面大概有三种人，一种人是男人，一种人是女人，一种人是有夫妻关系的。圣经上说夫妻就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是另外一种新造的族群。如果你这样读的话呢，这段圣经就很特别了。男人复数，女人复数，讲到妻子的时候单数。为什么？那个妻子是针对那个先生而言的，而这个可能更准确是基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观察到了原来的语言希腊文，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字， 你这样就通了。所以你就发现用不同的圣经版本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第六，要广。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要从上面读下来，上面一段讲什么，这一段讲什么，下一段讲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连上去了。读圣经有时候我们怕断章取义，有时候我们是见树不见林，我们钻牛角尖，说这一段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可是你把它这一节放在这一段当中呢，可能意思就更明确了，然后再把这一段放在更大段的上下文当中，你可能更准确了。所以要广。那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对于保罗而言，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八到十五节，第八节是讲如何带领弟兄，那第九节第十节是如何带领姐妹，第十一到十四节是如何带领夫妻。我们就说哇，太棒了。可是你再把它放到上下文去看的话呢，你就更清楚了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可以说是如何带领会众，男人女人还有夫妻。上文是什么呢？上文是如何完成教会的使命，就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一到三节有一个特别的，是神喜悦我们用祷告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第七节，神命定我们借着传道，借着教导，然后让人完成教会的使命，所以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保罗接着讲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怎么带领会众呢，如何带领男人女人夫妻。你再看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讲怎么样设立同工，你不觉得这是个完整的段落吗？那如果你这样读就广，你把这段圣经放进去前后一读就清楚。很多人读圣经说我不清楚，因为他断章取义，他没有把它放回去。我们再回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一段的圣经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就在二十一章的前面三十三十一节，这里提到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照理说啊，你如果不看二十一章这件事情就结束啦。约翰福音写完了，因为他把他那个写本书的目的放在最后一段，耶稣在地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仅是显明他自己，目的是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是一到二十章在讲基督要给我们生命，二十一章在讲什么呢？在讲传生命。耶稣给彼得一个新的使命，就叫他什么？去传。原来耶稣要彼得领受这个使命是喂养主的羊，耶稣把这个使命给彼得，不是彼得一个人的，是彼得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领受这个使命。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你广。那你怎么知道二十一章放回约翰福音里面就广了呢？你再把它放回去嘛，使徒行传不就开始了吗？你不觉得太奇妙了吗？所以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七，要写。我告诉各位，圣经是很丰富的，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旨意，充满了神的心意，太多了。你用脑筋是记不下来的，你小看了圣经的丰富。而我们的脑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读了不稳定，他就思想过去了。因为这个，你看到的，你想到的，写下来，不写真的很可惜。有一句话说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什么？因为想得很快，你来不及。如果你可以写，你可以逼着你想的速度放慢，东西就越发扎实，内容就越发的清楚。我做很多很多的笔记，你说将来会不会看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大概不会看。写并不是为了要看，可以帮助我们推理，帮助我们思想，帮助我们记忆。观察，写下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我盼望今天跟你所分享的你开始用了，可以帮助你观察的越发仔细，好好观察的。第八，要长，经常的长。你好不容易开始得到这个读经的好处，你开始观察的仔细，你又三天不读圣经， 两个月没有好好读圣经，好不容易学到一些观察的技巧了，你又忘了。弟兄姐妹，要常常，你要习惯读，习惯观察字，习惯观察句子，习惯广博的观察，你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多少年才可以熟识一个人？如果你每一年跟他见两次，每一次两个小时，可是如果你连续一个月都跟他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会同班同学变成很要好呢？常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常读圣经。第九，不存偏见。你不要预设立场，你不要先存一个想法说我已经知道这段在讲什么，你可能就读不出新的东西出来了。可能你以前有很好的得着，可是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放在一边，重新观察起。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那些大讲员讲道实在太会讲了，他一讲完了之后呢，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每一次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受到影响，就想到他讲的，我就发现啊，我就读不出新的东西，因为它太亮了，它太有领受了。所以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好像没有读过这段圣经一样，没有偏见，没有预设立场。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建议许多的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读太多的参考书，不要读太多的解经书。不要你说，哎呀，我圣经不懂，我就把一本解释这一段圣经的那一本参考的书放在旁边，一旦不懂，马上就翻。那甚至有人把那个注释书拿来读，这是不对的，因为注释书是拿来参考用的，不是拿来读的。如果你已经适应习惯读注释书，你自己读圣经，读不出新鲜的味道，你自己看出来的东西，跟别人告诉你的东西，永远不相同。你自己看的你会明白，别人讲的你以为你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明白，除非你真的花了时间。当然你可以拿自己读完的跟别人比对，说，哎呀，他读到那么多，为什么我读那么少呢？我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每一段圣经读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人是很会读这一段圣经的人所写下来的东西。Campbell Morgan， 摩根有讲道集，我就按照他的讲道的那个经节，比如说马太福音1章1到17节，我也不看他的内容，我就读读读读读，读完了我就把它写下来说，到底这段在讲什么呢？全部写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摩根讲道集的马太福音那一段拿出来看，看完了我就看我跟他差多少呢？有上百篇的讲道跟Campbell Morgan 很伟大的解经来对照，给我很大的得着。为什么呢？人家怎么看的这么多，我怎么看的这么少呢？后来越读下去越多，后来越来越跟他靠近。那这个可以，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再参酌别人的，所以别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不要靠他。所以第十点，我讲到不要依赖别人，训练读圣经要乐在读经，而不是得知识，不是为了要从别人得帮助。圣经有许多的叙事文，神为什么用叙事文来当圣经呢？他为什么不用论说文呢？因为叙事文我们容易明白，叙事文我们容易从那个背景，从那个情况当中看到那个榜样，我们容易得着。不论是大智大慧的人，或者是升斗小民，甚至不识字的人，他慢慢慢慢就读懂圣经了。我就曾经遇到一个人，他是文盲，可是他读得懂圣经每一个字。他是别人讲圣经他就记，他就努力背，然后别人告诉他说这个字就是什么字，叫他念一遍他就看懂了，他就慢慢慢慢明白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我们是大智大慧的人，或者我们不太懂圣经的人，或者我们是一个不是很有智慧的人，我们都可以明白圣经的。不要依赖别人，慢慢来，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